再次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来参加预言地标系列讲座，也欢迎所有场外观众，无论您在电视机前还是在互联网，感谢您转到我们的频道。我们正在学习一些与圣经预言相关的非常重要的主题，今晚这一讲也是非常重要的预言，新约圣经启示录十二章。首先和之前一样，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奇妙真相的小故事。故事追溯到1775年，轮船先锋号在北大西洋海面航行，在北大西洋的最深处，船上的水手发现前方漂浮的冰山中间似乎有一艘汽船。再接近一些，船长派出搜查人员登上那艘飘荡在水面的船只，也就是乌达维号。结果让众人大吃一惊，本来大家以为这艘船已经是自己的战利品，可它实际仍被原来的船员操控，冻僵的尸体都在各司其职。很多水手仍保持开船的姿势，另一些人僵硬地靠在吊床上，船长正金端坐在办公桌前，手握一支钢笔，正在书写航行日志上最后一天的记录。一段传奇的故事透过日志一点一滴浮出水面。13年前，乌大维号成功拜访了东方诸国，原本计划于夏天结束之前穿过以危险著称的西北航道，却被困在冰层中间，但他们仍坚持了一段时间，直到最终一场突如其来的极端寒流过后，每个人都被冻僵在生前各自的位置。毫无生命气息的船只在之后的整整13年一直随着冰块漂流，穿越北极区，最后在北大西洋东北与北冰洋交界处被发现。船员和乘客都仍旧各自保持生前的姿势。我听过有人描述这个故事时如此总结：每个人都诡异地在原地保持各自的姿势，却没有人有一丝生气。当今很多教会好像也是类似的情形，大家都在船上各司其职，按部就班，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其实却毫无生命，没人真正的在努力开船。现实是，我猜每个人都曾经困惑过，早期教会所拥有的生命力现在都去哪儿了？上帝的百姓在基督再临之前如何才能亲眼见到，才能再次体验到上帝赐给他生活在末时代之儿女的真实而可靠的权柄，让人人都能被爱的力量鼓舞，迫不及待地去分享福音，那是内在的驱动，是生命的活力。今晚这一刻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有谁还记得昨天已经预告了本课的题目是真假母亲，源自列王记上的一个故事，王上三章16节至28节。上帝赐给所罗门王超乎常人的绝顶聪明，在他继承宝座初期曾遇到一次大考验，执法部门呈报了一起极为离奇的案件，有两个女人都没有丈夫，同住一室，三天之内各自生了一个男性的婴孩。可是接下来婴儿们出生还没过几天，一天晚上其中一个母亲翻身的时候不小心压死了自己的孩子，她午夜惊醒发现小孩子的尸体已经冰冷，那边的室友母子正在酣睡，更让她感到哀痛、愧疚与自责。两个婴儿长得都差不了多少，新生儿放一块儿，乍一看全都像小老头，她心想干脆把两个孩子掉个包。他把自己死去的孩子放到活孩子的位置，又抱起活孩子放到自己怀里继续睡觉。另一位母亲醒后准备喂奶，他喊道，这不是我儿子，明明是你家孩子，你怎能抢走我的孩子？掉包者说，他是我的，死的才是你的。没有人证，没法做 DNA 检测。现在两人站在所罗门王面前，请王裁断谁是真正的母亲。所罗门王很认真地分析了案情，再想想作为母亲的本能，转过身来对两位母亲说，好吧，既然都说活孩子是自己的，死去的孩子是对方的，活孩子只有一个却有俩母亲，最公平的方法就是把他一分为二。王向护卫传旨，马上拿剑劈了这孩子，给他俩一人一半。卫兵很可能吓得一激灵， 反复回想了两遍，才犹犹豫豫地拔剑出鞘。他把剑举过头顶，亲生母亲赶紧跪下求情：“求您了，别杀孩子，孩子给他吧。”另一个女人说：“别停，把孩子劈成两半才公平。”所罗门立刻判断出谁是真正的母亲，宝剑出鞘，真相大白。圣经比喻中经常以女人来指代什么？这里有两位妇人共同争抢一个男婴，一边是孩子的生母，她是真理的妇人，另一个只是冒牌的母亲，声称要抢孩子，并不是她自己的孩子，实则巴不得孩子死了才好。她的名声远比孩子的性命重要。但是当宝剑出鞘之后，圣经中的宝剑预表什么？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当今世界基督教教派可谓百家争鸣，全都自称掌握着真理，相信每个人都承认在很多不同的教会各有很多美好的分享。但大家也都明白，不可能所有教派的教义都正确，却彼此大相径庭，完全无误的真理绝对存在，别忘了这点。可今天的世界似乎一切都只是相对的，大家说，哎，反正你信你的真理，我信我的真理，你信是你的自由，我信是我的权利，反正是皆大欢喜，想信啥信啥，别互相干涉。这些话都很耳熟吧？荒谬至极的想法，毒性足以致命。比方说，您上了一架飞机，机长拿起话筒大声向乘客宣布，我当年在飞行学校学过航空动力学，但我原创了一套规则，今天要验证，请大家相信我，我演算得很认真。你会不会喊，不，我敬佩探索精神，但动力学法则不会因为您是否相信而改变分毫，自然规律是必须遵守的绝对真理，对吗？我们相信飞行法则不可变更，却不肯相信圣经真理。上帝有没有不变的真理？有没有忠贞的百姓？我相信他绝对有。当主在临的时候，今日身处不同教会的很多基督徒之前已经讲过，您或者有上帝的印，或者接受受印，得弄清楚自己的印。再看看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按圣经教训该如何选择教会，如何理解教会差异。找到答案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查考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上帝之道就是圣经。好吧，请先预备好，拿起圣经，打开启示录十二章，我先读几节经文。首先，通读经文，读过之后再逐节分解，这是今晚这课的基础背景。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经上说，约翰看见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接下来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大红龙有七个头，十只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继续往下讲之前，请注意这妇人披戴着日月星辰。是谁创造了日月星辰？地球上自然光的光源有哪些？日月星辰全都是上帝所造。这位妇人披戴着来自上帝的荣光。启示录第十七章，明天要学习另一位妇人，她的服饰风格截然相反，披戴的都是地上的珠宝，但这位妇人光芒来自天上。还有大红龙，圣经中龙预表谁？龙，撒旦恨着妇人，他试图杀死即将生产的妇人的婴孩，临产宫缩已经加剧。继续读第四节，说他的尾巴，大红龙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这些星辰就是跟随撒旦堕落的邪灵，本来是天使，堕落之后成了邪灵。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还有个问题差点忘了讲，妇人脚踏在什么之上？月亮。身上披着什么？太阳。戴十二星冠冕，圣经中的十二预表什么？教会的符号之一，戴在头上象征领导权。这是指新约圣经的十二使徒，也有人说是指旧约的上帝指派的十二士师。无论是使徒还是士师，数字十二都预表教会的领导权。为什么身披日头？彰显基督真实的特征，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马拉基书四章。女人脚踏月亮，月亮代表旧约圣经，月亮只在夜晚才出现，它自己不发光，只反照地球。另一端的太阳之光，旧约圣经中充满了很多关于耶稣到来的应许。妇人以旧约之应许为根基，日月星辰就是真理和上帝之道。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耶稣出生的那段时期，希律王派罗马军队搜城，他的官衔是犹太人的王，断不想看到另一个犹太人的王出现。几位博士远道而来，打听犹太人之王在哪里，是可忍孰不可忍。他马上派兵去伯利恒，确认主星升起的位置，并杀死当地所有适龄的小男孩。按当时的人口规模，大概有二三十个男婴遇害。先知曾预言过这一幕情景，耶利米书，拉杰为他的儿女痛哭，拉杰也葬在伯利恒，耶稣出生地。其实圣经中出现过好几次，妇人不孕，后来却靠神迹生下男婴。确切说是七次，大家帮我一起，咱们来回忆一下。萨拉不生育，他家祖孙三代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人的妻子，最初都无法正常怀孕，后接神迹都生了男婴，头生都是儿子。以撒出生，神迹中降生，他预表基督，记得吗？亚伯拉罕带他上山献祭，以撒预表被献为牺牲的圣子耶稣，还有雅各，利百加的儿子，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还有约瑟。不，他不是因为神迹才出生的例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不不，哦对，有约瑟，他母亲拉杰开始不怀孕，真是年纪大了，不服不行。大脑僵住时根本不管你正在现场直播。第四个是书念的妇人，圣经没提名字，只说以利沙为他祷告，他得了个宝贝儿子，男孩后来死在田野，但又复活了，有没有联想到基督？啊，参孙，也是因着神迹降生。第六个是哈拿，他曾经不孕，上帝赐福他，他生的撒母耳长大成为祭司和士师，耶稣也是祭司、士师和先知。还有最后一个，当然是施洗约翰，基督的开路先锋，加起来刚好是七个例子。有没有注意过七次生育的神迹全是男婴，都有基督的某种特征？有几次妻妾为了生儿子争风吃醋，拉杰和利亚两个女人恶斗，这段故事有印象吗？士师记中有一场饥荒，两位女人为两个男孩对簿公堂。圣经中有很多这类的故事，回到启示录十二章，这一章特别重要。妇人马上就要分娩，生下应许的婴儿，大龙现身，龙也就是古蛇。圣经第一卷书中，上帝向撒旦宣判，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你的后裔就是大龙的后裔。而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仍然是那场从创世开始的大征战，女人和龙的后裔的征战。因此女人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大龙想等女人生产之后立刻吞吃她的孩子。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孩子就是基督，她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上帝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一段就是今晚这可需要讨论的核心章节，还是赶紧步入正题。今晚的第一个问题，请看屏幕，圣经中的启示录如何描述上帝的真教会？简单浏览几条重要线索，看看如何选择教会，如何在末时代确认上帝的百姓。启示录十二章一节、二节、五节，约翰说他看到谁？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意象中纯洁的妇人披戴荣光，耶稣对教会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通过内里的基督展现出的行为，因世人归主。接下来经上说，这位妇人不仅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还即将临产。注意经文中只谈妇人，却未提丈夫， 是否与童女受孕遥相呼应。的确，有人说这妇人是玛利亚。不，玛利亚只是妇人的预表之一，但后面经文表明妇人指上帝的百姓，很容易证明她绝非玛利亚。玛利亚从没有逃到旷野，也没被龙追赶，没被逼迫1260年，因此不是玛利亚。但玛利亚预表一类教会，纯洁的妇人，得蒙拣选，孕育基督，把耶稣带到了世界。旧约时代的教会存在的意义，旧约时代也有教会，教会是一个特殊的集会，向全世界去引荐基督。经上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铁杖正如君王的权杖，象征着约束、力量和王权。接着他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被提到天上，是指基督复活后升天。第二题，三节中的大红龙是谁？他下一步图谋要做什么？刚刚读过这节经文，启示录12章9节，大红龙的身份用得着猜吗？答案就在随后的经文。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一口气列出四个名字，清清楚楚，大龙、古蛇、魔鬼、撒旦，身份确认无疑，他是恶魔的魁首，首席的恶棍、魔鬼、黑暗之君，名字还真不少，万恶之源头。他最痛恨的就是即将再临世界的基督。撒旦想阻止弥赛亚耶稣的到来，不仅仅是在罗马时代，其实远从埃及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摩西降生时，他试图杀死所有希伯来男婴，只是男性的新生儿。大卫登基前后也曾经多次被追杀，若干年后亚塔利亚称王，也试图斩尽杀绝所有的王子，大卫的后裔。还有撒旦知道弥赛亚将出自亚伯拉罕的后裔，屡次痛下杀手，他绝不希望耶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撒旦还知道，既然基督会道成肉身，对血肉之躯下手自然更容易，他以为只要杀死耶稣，自己就能取而代之，却忘了复活在主。瞧，你和我根本无法理解魔鬼为什么又傻又天真，最能蒙蔽人的心智，不是吗？记得小鬼当家里那几个笨贼吗？最能让人傻到智商为零。启示录12章4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在耶稣的身体和心智成熟之前，他只是柔弱的孩子。撒旦要扼杀救主，阻止他的事工。第三题，撒旦杀害耶稣的企图失败后又发生了什么？天使提醒约瑟带家人逃到埃及，小耶稣安全脱险。经上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耶稣离开埃及后成为救主，以色列儿女离开埃及后成为上帝拣选的民族，相当于旧约时代的第一个教会。启示录12章，他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福音书中和使徒行传1章都曾提到耶稣复活，他们正看的时候，基督就被取上升，被取上升，双脚离开橄榄山，主再临时也要回到橄榄山。第四个问题，耶稣被提升天以后，撒旦对教会做了什么？耶稣在地上的一生，魔鬼格外的仇恨他，他集中全部的关注和火力，试图引诱耶稣犯罪，严厉迫害耶稣。任何时候想知道撒旦有多恨耶稣，看看十字架上那一幕，十字架浸着撒旦的苦毒，暴徒们叫嚣除掉他，定他十字架，竭力要让主绝望而犯罪。可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心思和言语只有爱和怜悯。当耶稣借着死亡得胜了罪恶，便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如何度圣洁人生。之后他被提升天，自此撒旦鞭长莫及，因为他早已被逐出天国。基督坐在父右边，撒旦够得着他吗？绝没有任何机会。现在他若仍想伤害耶稣，会怎样做？伤害耶稣最爱的孩子们，让基督从天上看着地上的人受苦。上帝原是爱，他喜爱花鸟蜂蝶，也喜爱小猫小狗。 但他最爱的是照他形象而造的人。在所有的人当中，上帝在全地上爱得最深也最关注的一群人就是他的教会，因为他们是救主眼中的同人，是救主以自己的牺牲赎回的，而他们也真心爱主。撒旦的目的是伤害耶稣，手段就是去伤害他最最关爱的爱主的百姓。身为父母最怕的不是自己受伤，而是孩子，对吗？常听说别去抢熊崽，千万别遇见丢了崽子的母熊。母爱的力量根本无法估量，撒旦决意要伤害教会，也就是临产的妇人，又是基督的心腹儿女，上帝的百姓。启示录12章13节经上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看看早期教会的时代都发生过哪些事情。撒旦看到五旬节圣灵配降，门徒被圣灵充满，他们四处传扬福音，甚至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这可是早期教会。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刀哥牧师，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仍然需要缴11捐吗？我会告诉他，要完全仿效新约时代，缴的远不止1/10。旧约百姓只缴纳一切收入的11%，但新约时代圣灵配降后，门徒交多少，没有一人说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人人都变卖全部的家产任大家公用。门徒有什么田产房屋全都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读读使徒行传4章5章，他们可是毫无保留，一心只想把福音传向全世界，百姓的奉献热情空前高涨。新约早期教会这是什么精神？教友为传播福音变卖全部的家产，因此福音迅速传播，没人能动摇誓死捍卫的信心。撒旦于是开始改变策略，给基督徒合法的身份，反正赶尽杀绝法无效。犹太人保罗曾逮捕迫害基督徒，罗马人也曾被利用来逼迫圣徒，第一轮大屠杀始于尼禄统治之下，克劳迪驱逐基督徒离境，但还没有开杀戒，尼禄火烧罗马嫁祸基督徒，他杀了保罗，杀了彼得和很多门徒，接着若干任凯撒更迭，直到主后313年期间，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根本数不清，甚至可能有上百万基督徒都死于逼迫。据说罗马人把基督徒带到偶像前，恐吓他们马上给我们的偶像捐献，否则死路一条。基督徒不肯妥协，于是被残忍处死，或带到竞技场威逼利诱，只要你和基督断绝关系，拜我们的神，马上就能回家。圣徒宁死不屈，被喂了狮子，所有的异教徒都以此为乐，把观赏死刑现场作为消遣。但殉道前，圣徒们跪下祷告唱诗，尼禄有时把基督徒涂上沥青，点燃做火把照亮园子。查一查那段历史，他绝对是名副其实的暴君，和卡利古拉等人很有一拼。但是异教徒观看基督徒受难的情景，发现他们竟无比从容，很奇怪。哇哦，他们信什么？怎么可能如此平安？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信仰。于是他们去罗马地下的秘密墓穴请教基督徒。我曾参观过欧洲一些地下墓穴，仅罗马就有几百公里的隧道，总共得有上千公里也不止，遍布于马耳他、罗马、土耳其，很多地方都有。基督徒只能住在地下，异教徒去向他们求教，请问你们信什么能如此火热，如此喜乐？有人被发配至北非的煤矿做苦工，至死无归。至今矿场内的某些墙壁上仍保留着一些基督徒亲手刻下的字迹，比如生命，我拥有生命，或我将在复活的清晨见主，文字中充满积极的希望。异教徒写的都是永别了亲爱的，绝望的，宿命论的悲哀，绝境中的希望竟然使教会蓬勃发展。早期教会的奠基人之一特土良曾说，殉道士的滴滴鲜血恰恰正是福音的种子，压迫越重，福音传播越广。撒旦不得不承认，通过灭绝政策除掉基督教的 A 计划以失败告终。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想用割草机清理杂草，却帮杂草扩地盘。于是撒旦又着手实施新的 B 计划。 B 计划堪称完美，用不着设计 C 计划备用。撒旦说让基督教合法化，人人都能成为基督徒，我便可以打入教会内部，并且我的议会代表都会加入教会，只要以异教教义稀释削弱圣经的纯度，教会不攻自破。这便是直到今天撒旦仍然正在采用的手段，他混入教会以谬道稀释圣经的大能，基督徒逐渐向世界妥协。撒旦并不介意人们去教会，只要确定他们去教会得不到真理，而且也不会完完全全真心的献身于耶稣学到的仅有的一点点教义知识，只足以用来自欺欺人的拒绝真理。那么所有这些人即使身在教会，当耶稣再临时，虽然他们说主啊主啊，我每周来聚会，我唱圣诗，我热爱你，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们只是半个基督徒。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对了，上帝的律法必然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对吗？有很多冒牌的基督教教义，撒旦乐见于此。藏宝石的最佳途径是把它藏在碎玻璃中间。我们必须承认，教会中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只是假冒为善，百姓很容易被引入歧途。因此，首先强势逼迫，接着随着君士坦丁大帝、罗马皇帝宣布基督教合法化，大量的异教徒源源不断涌入教会，于是乎教会不再单凭信心坚固而有了合法身份建成国教，甚至要强迫百姓信教入教。由此开始了大肆逼迫上帝子民的黑暗时代，有些迫害来自官方的天主教会，逼迫真正跟从圣经不肯向异教妥协的基督徒。自从基督教获得合法身份之后，又渐渐成为国教。以前和大家分享过，整个的罗马城、罗马帝国随处可见，各种不同的罗马、希腊的神像，布鲁托、莫丘利、阿波罗、尼普敦，随便点名，万神殿里应有尽有，男神女神。异教徒来到教会问，我们这些神像怎么办？我们的神庙怎么办？有一些教会领袖开始妥协，他们说上帝会理解的，只是稍微让步折中一下，就能吸引更多的异教徒成为信徒，只要给神像换个名字，他们肯定都愿意来教会。但这是上帝做工的方式吗？以为稍作变通是为拓展圣功，但教会却很快失去了生命力。当然这一切并非发生在一夜之间，而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异教徒自称皈依，教会渐渐与世俗无异。保罗为什么说他们徒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狼混进教会的羊群。接下来就是当真基督徒说我们不能这样做，忠心恪守圣经的基督徒挺身而出反对异化的国教，却惨遭逼迫，不得不逃到旷野或地下，几乎消失在公众的视野。第五题，在那段恐怖的逼迫时期，富人到哪里去躲避？这段逼迫时期持续了多久？启示录12章16节，注意经上说那位被逼迫的富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上帝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1260，这里的一天就是指一年。前面学习过这个时段的起点，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丁堡，同时把罗马移交给教会的主教。后来这位主教被称为教皇，成为教会之首。君士坦丁只是以法律认可使基督教合法化，后来的查士丁尼大帝交给教皇一支军队，从此教会增加了政治身份。这一切从主后53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798年，拿破仑的一位将军俘虏了教皇，标志着教会从未间断的权柄终结。这段时期刚好是1260年，那时任何人敢质疑罗马教会的教导，必将遭到最残忍的逼迫。圣经被强令禁止，不允许百姓查阅。有1000多年的时间，普通老百姓根本找不到能读懂的本族语言的圣经，只有拉丁版。可拉丁文就像过时的罗马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学过。老百姓想学圣经，只能求问神父，神父名正言顺的开价，要想让我赦免你的罪，就得捐这个数。 请注意，我并没有添油加醋，绝对没有一丁点夸张。天主教教会有张价格表，我手里就有，大概在哪本书里夹着，清清楚楚明码标价的赎罪券，每种罪都有定价，不仅赎犯了的罪，还能提前支付，以防将来犯罪预付款。百姓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他们没有圣经。为什么那段时期叫黑暗时期？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不是很耳熟？拿走圣经等于拿走照明灯，百姓便陷入无光的黑暗。于是真以为人死后不经审判复活就立刻上天堂，或去炼狱、地狱边境，或者下地狱永世受焚身之苦。教会自此再没有完全的修正谬道，回归纯正教义。1260年，教会与政权的结合体共同逼迫上帝的百姓。这张图可以看出圣经预言何等的精确。注意这里，在这段教会历史时期，一共有两位妇人，真母亲、假母亲，而后者又被称为大巴比伦奥秘在众淫妇之母。他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这是启示录17章、启示录12章经上提到数字1260天，和预言中的3年半是同样的时间段。旧约时代有位异教徒皇后，她的名字叫耶喜别，她嫁给犹大王之后，在1260天期间操纵亚哈王，指使君王制定法律迫害上帝的先知以利亚等等真先知被追杀，被迫逃到旷野。旧约时代发生的这一幕情景和启示录的描述如出一辙，不难得出结论，这一切绝非偶然，上帝知道古往今来。第六题，上帝真教会的其他两个独特的标志是什么？启示录12章17节，经上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注意，这里说其余的就是到末时代，其余的儿女也就是女人的后裔。末时代上帝其余的儿女有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哪两个特征？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是说守50%吗？80%？还是全部实践，以及拥有耶稣的见证。经上解释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中的灵异，诫命和见证就是律法和先知，也就是圣经。马拉基书4章，这是旧约时代最后的预言，当纪念摩西的律法就是实践。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然后到新约时代，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在耶稣显荣的山上，二人代表律法和先知，代表上帝的话，确认耶稣就是圣经所指的弥赛亚，也就是基督。因此上帝的教会在末时代必将回归主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回归律法和先知。那么既然上帝的教会确实存在，我们该如何去找到它？有什么定向标？很可能每个教会的牧师都会说，我相信你应该加入我们的教会。开始下一段长篇大论之前，我要再重申一次，很多不同的教会里都有真正的基督徒。我之所以最终加入复临教会，以前讲过，原因之一是参加过很多聚会后，我听腻了这句，要是不加入我们就不能得救。难道历代以来那么多先贤只要没加入你们教会就注定不能得救？我很赞同复临教会坦率地承认，大多数真正的基督的跟随者并不在自己的教会，但最终我们都将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上帝的百姓聚集到一起，兴起一场回归圣经的运动。这道呼召的信息正在传遍天下，因此如何选择教会？知道大多数人如何选择吗？听听几种主要的理由。我曾写过一本书，如何在教会中生存，分析人们选择教会的理由。有人选择教会，很多人是因为自己的家人，自己成长的环境。你为什么加入这个教会？哦，我奶奶来这儿，父母也都在这儿，我当然也来了。你们信什么？不太清楚，但这家教会可是历史悠久。为什么加入这个教会？离我家最近，就在我们家小区，聚会很方便，很多人都以此为由就选他吧，离家近方便，看着也不错。有人喜欢欣赏教会的建筑，为什么去那儿？它可是全城最漂亮的教堂，建筑结构对称，布局精致，明媚的阳光透过琉璃窗洒进教堂，我几乎能感受到上帝就在其中。为什么加入这家教会？ 音乐。我们教会的音乐绝对无与伦比，唱诗班，哇，简直像天使在歌唱，我要加入唱诗班，这是唯一的目的。要是把我踢出诗班，我肯定换一个能加入诗班的教会。想想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为了音乐。你为什么来这所教会？儿童班太好了，我能坐下来安静的听课，不用担心孩子捣乱。儿童班有各种课程，各种手工，有趣的活动，孩子们都喜欢，很适合全家人一起聚会。或者有很多特殊的培训班，比如婚姻维护与修复，比如12步戒酒法，还有烹饪班，能学到很多东西。当然这些都很好，你们的教义是什么不太清楚，但面包义卖场销量很好。为什么来这家教会？每周都有美味聚餐。教会信什么这不重要，土豆沙拉口味一绝。为什么加入这家教会？全城名人榜上的大人物都来这儿。要是我想在事业上更进一步，比如我需要办什么许可证，或者要贷款，要赢得竞选，都必须来这家教会。这里的教友都是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为什么来这家教会？因为这里的牧师太有魅力了。有哪些教义？不确定，反正每周都听得非常激动。哇，简直像看大片，甚至有人仅仅因为牧师长得帅。我相信这是在座各位来这儿的原因，难道不是吗？我没办法把所有的原因都列出来，但是很多选择教会的理由真让人目瞪口呆。那么您为什么加入这家教会？因为我很赞同这位牧师。他相信什么？他信的和我一样。那您和牧师信的是什么？都一样。究竟是什么很难讲。我可能有点戏谑的口气，但在选择教会时，最奇怪的是很多人根本不清楚自己的教会支持哪些教义。直到加入后稍作查扣，哦，原来我们信这个，这才恍然大悟。特别是如果不是每周都听课，只是隔三差五接受一些零星的教义，但是如果按照圣经，只能有一个加入教会的原因，符合圣经的选择教会的理由，只能是这个教派宣讲的教义是什么。记得听到过一个故事，冷战时期铁幕结束后，有位俄罗斯移民，他移居美国，想尽快融入社会，成为美国公民，于是请教一位朋友，美国人好像挺特别的，你们每天早上吃什么？朋友答，一般我们吃美式薄片。于是他去超市转了一会儿，问导购薄片在哪儿，顺着这条路走到头都是，他觉得有点晕，比候机大厅的路都长，两边满眼是薄片，各种各样，应有尽有。有的包装上印着保健薄片，有运动员特工，也有老年人专享，有儿童薄片，里面有些小奖品，有些号称谷物薄片，其实只是糖，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糖。薄片销售区一路走过去，很可能会让你眼花缭乱。猜猜为什么有这么多品种？因为厂家或销售商，比如开罗格或波斯特，他们恨不得抓住所有可能的目标顾客群，所以要制造满足所有不同需要的商品。但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推销耶稣。有些牧师怎样做？考察一下社区，人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准备什么。想要面包圈，给你面包圈，保证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但这是我们要选择的教会吗？猜猜我怎样选薄片？其实我并不关注盒子里面有没有奖品，也不关心封面上是否有明星的照片，也不介意外面的包装有多漂亮或多难看。首先我会转动盒子，找到一段很小的标注，主要成分表。要入口的食物，我得首先确认成分。如果主要成分是糖，马上继续找别的。实际上我喜欢很多种不同的薄片。选择教会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这所教会是否能够成为为我的信心提速的高铁，帮助我在基督里面抵达永生的终点站。请认真读一读成分表， 请首先了解教会的教义，因为你终将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的定期参与、热心奉献，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你对教义的认可。你明白教会的教义吗？有很多千奇百怪的信仰，很多人参与却从没有认真思考过。可是，即使教堂的建筑不够漂亮，即使唱诗班不是很突出，即使聚餐办的不是最好，或者离你家距离更远，只要教会里所讲的基础教义与基督的教训一致，我们就应该去那儿。旧约时代，犹太民族是上帝的百姓，他们有各种缺点，各种毛病。读经时会发现，犹太民族的信仰滑坡和失败简直像过山车，但他们仍是上帝的百姓，因为主将真理的圣言托付给他们，这是保罗的话，上帝的圣言被交托给以色列民，给全人类的救恩首先是犹太人，然后才是外邦，因为他们有上帝的圣经。末时代的我们如何寻找教会？要看教会信什么，教义是否符合耶稣的教训。 Amen， 这是唯一正确的理由。好吧，长篇报告就此结束，还得把后面的问题讲完。第七题，呵呵，希望大家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圣经原则，唯有圣经。 Amen。 第七题，耶稣教导我们怎样做才是真的爱他。你们要是爱我就按按喇叭，是吗？约翰福音14章15节，大家见过那样的车贴没有？有时妻子贴了车贴，丈夫一边开车一边嘀咕，为什么老有人鸣笛，两口子信的好像不一样。约翰福音14章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非常简单的逻辑。还有约翰1书5章3节，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守诫命不仅是口头承诺，当然要读，但不仅限于读，要听，但不仅限于听。启示录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这是蒙福的应许。第八题，上帝末时代的教会所传讲的三天使信息是什么？这是复习，之前学过三天使信息。这些信息是末时代教会的重要特征。真理的教会必然传讲启示录14章，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我们生活在末时，对教会的审判正在进行，必须抓紧预备。天使继续说，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之前已经查考，这段文字正是十诫当中第四条关于安息日诫命的翻版，提醒百姓要回归圣经，要按照圣经敬拜上帝。第二位天使的信息经上说，这是启示录14章8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大城倾倒，原因是女人使全民喝了邪淫，大怒之久。这是在警告巴比伦倾倒了。此处巴比伦显然不是古巴比伦帝国，以赛亚书预言巴比伦倾倒后永无人烟。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启示录，回到启示录14章第9节第10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本次系列讲座分享的正是预备耶稣再临的信息。三天使信息被传达之后，耶稣便驾云降临，启示录14章。三天使信息全都来自天上，上帝希望这些信息让世人复兴，回归圣经，警惕四面埋伏的真理的赝品。第九题，末时代上帝的教会向谁宣扬这些信息？启示录14章6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是一场普世性的运动。这张照片是最令我兴奋的布道会之一。几年前我去了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亚洲的印度尼西亚，非常蒙福，我能有机会在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的一所最大的基督教堂讲道，我真的很激动。我们看到在相对和平的大环境下，福音正飞速地传向全世界，三天使信息正在传遍世界，奇妙真相所做的工作不过是上帝大功中的沧海一粟。第十题， 上帝在圣经中为我们提供了哪些具体的证据可以用来识别他末时代的真教会？接下来我们列出几个要点，依次从第一条到第七条，隋唐教材里也能找到答案。一，他于1798年前后逼迫结束后走出旷野，以显明的方式展开圣工。别忘了主后538年至1798年1260年后的1798年前后有一个崭新的国家横空出世。他有两脚像羊羔。谈到像羊羔，经上原文是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谁知道美国何以建国？其实并不是伟大的先锋开拓者，而是一群清教徒为躲避欧洲严峻的宗教迫害，想寻找一片新天地，自由地实践并传播上帝的话。这是美国的开始。二，大约同期兴起了一场特别的宗教运动。第二个证据，他宣讲使徒时代教会的真理，其教义与圣经完全一致，以圣经为根基，不是只信几节经文，而是相信从头至尾整本的圣经。证据三，他遵守包括安息日在内的全部十条诫命。很多不同教会的牧师都讲不用再守十诫了，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仔细想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现在可以随意的违背十诫？其实大家对十分之九都没有异议，只反对其中一条诫命，都注意到没有？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四，他拥有预言之灵的恩赐。过几天会专门讲预言之灵，末时代的真教会必须拥有圣灵全部的恩赐，包括解释预言中的灵异，为教会指明方向。证据五，末时代他将大声宣扬上帝的三天使信息，也就是说他将强有力地向世界传播真理。此时此刻希望大家别介意，据我所知，我们教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可能比我知道的任何其他基督教教派拥有更多的媒体布道机构，并且利用卫星，利用互联网向全世界大声宣扬传播福音。复临教会确切地说并不是教派，而是宗教运动。它的雏形要追溯到1844年，很多教派相信耶稣马上再临，主却没来。那次事件和复临教会无关，而是被称为复临运动。复临就是即将到来或再来。那年主没有来，于是各教派的基督徒都放下成见，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还有公理宗，大家说为什么有这么多教派？我们查一查圣经的教导，放下教派的分歧和差异，回归圣经。这次尝试兴起了一场宗教运动，即向世界传播最原始的基督教教义，有点像从前交托圣徒的真道和信心。而复临运动并非某个地区性的小型社团，它渐渐成为世界范围的运动。如今复临信徒遍布世界上218个国家，比任何其他基督教教派的覆盖范围都广。事实上，就基督教的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而论，只有一个教派能超过复临教会，就是天主教。兴建学校和医院，天主教第一，复临教会是第二，在全世界改正教派中为首位。七，他所教导的福音是永远的福音，即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得蒙拯救，得救只能靠基督的信。真教会教导最核心的关于基督的圣经真理。第十一题，主耶稣赐下七个预言性的特征，助人识别真教会，并吩咐说，你们要去找我的教会。对于真心寻求的人，他有何应许？路加福音11章第9节，耶稣说，寻找就寻见。去哪里寻找真理的教会？在圣经里。第十二题，世界上有多少个基督教教会组织符合以上七个特征？以弗所书，耶稣在以弗所书4章5节说，一主，一信，一喜。基督从来没有计划让他自己的教会四分五裂，让各个教派各行其事，那绝非上帝的计划。谁最希望基督的教会分崩离析、瓦解兴散？只有撒旦。我们合一则生，分裂则亡。可有人竟然说，别管圣经，哪个教会规模最大，统一合并就行了。该如何合一？按规模合一吗？看哪个教会离家最近就都去参加，哪个教会的牧师最帅，讲道人最有魅力， 我们就都去他家合一。什么是基督徒合一的准则？只有一样，真理，绝对的真理。上帝的话就是利剑，帮助我们辨明真理。耶稣的教训是寻找就寻见。许许多多的教派全都自称为基督教，他们就都是上帝的真教会吗？不，这是第十三题。可以读一下以赛亚书四章一节，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但只有一个名，朋友们，就是基督之名。我们该怎样做？仔细研经，倘若某人发现了上帝在末时代的真教会，是否有必要加入而成为教友？这是第十四题。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主将谁？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天天有人加入教会。耶稣告诉门徒，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约翰福音十章，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主在临时有几个羊圈？一个。请大家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为您祷告。您也可以自己决志，领座员会给大家放决志卡，传到每个人手里。您如果方便，请现在填写。卡片上一共有四个问题，我相信系列讲座绝不是娱乐消遣，而是为邀请大家不仅听到，更要行道。刚才分享了很多奇妙的圣经信息，我们只是尽力把真理解释得更清晰。上帝希望他的百姓在耶稣再临之前加入一场以圣经为根基的奋兴运动，他正在呼召你，向你开口，期待你回应他的声音。请领座员开始分发卡片，拿到卡片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四个问题。如果可以，请您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放心，不会有骚扰电话。这四个问题非常重要。一，我愿意跟从在圣经中发现的耶稣的教义。最简单的问题在最开头，希望大家都会选是。二，有人或许仍在祷告是否要受洗，前面已讲过受洗和加入教会的联系。如果您在家里，也可以登录奇妙真相网站，给我们在线留言，回答这些问题。第三个问题，我愿意成为圣经预言中的渔民教会的一员，我要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他。愿意加入这场奋兴运动吗？选择教会不能以音乐或儿童班或聚餐为由，而是祈求主啊，我想顺从你的真理，我要在真理中得自由。第四条，也许您想更多的了解这些预言，或者有相关问题问我或是我们的团队，请选择是。您填写卡片时，有请查克弟兄上台演唱一段大家熟悉的赞美诗，之后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帮助您做出抉择。填好卡片后，请传到通道这一排，转交给领座员。
The Savior is waiting to enter your heart. Why don't you let him come in? There's nothing this world to keep you apart. What is your answer to him? Time after time he has waited before, and now he is waiting again.
Amen.
我很喜欢这首歌，非常感谢查克。回溯到1912年4月，泰坦尼克号遭遇冰山，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当时船员放下救生船，但很多救生船空空的飘走了，乘客们宁愿一起留在船上， 而不敢独自乘坐小船在大洋深处漂流。很多人丧生只因为四处张望着想，我还是随大溜吧。我们已经接近末时，朋友们，别只想着随大溜，我们得跟随耶稣。正如挪亚的时代，逃生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方舟。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朋友们，耶稣再临时只有一艘方舟，接受上帝之印还是受印，只有两条路，生命或死亡。耶稣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希望您今晚就能做出决志祷告，我想和基督在一起，在他里面做他的百姓，这是您的愿望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请您帮助所有的听众，无论是在座还是在场外，今晚都能听到您的声音，做出自己的决定，愿意成为您的百姓。无论现状如何，无论可能遭遇怎样的挑战，都愿把自己降服在主前，决志踏上您以宝血换来的救恩之方舟。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非常感谢朋友们，上帝祝福您。下一课星期二晚上，我们将要学习启示录第17章，请不要错过。